澳洲技术移民求职遇到的各种挑战，一直为各界所关注。倡导者表示，释放技术移民的技能潜能，不仅有助于实现其职业理想，也能解决当前的技能短缺危机，促进经济的发展。华人奖励是一名倡导者，是激活澳大利亚技能的倡导活动经理。他在于布里斯班举行的澳大利亚民族社区理事会联盟会议上就此发表了主旨演讲，并接受了 SBS 采访。
你好，我是 Lily Jang 蒋丽，我在 SSI Team 做倡导者， currently managing 一个很重要的倡导项目叫 Activate Australia Skills。 我是6岁来悉尼来澳洲的，我爸爸妈妈是89年91年左右来的，他们先来的。我3岁我爸爸就移民到澳洲，然后妈妈过1-2年就来。我爸爸来的原因是因为在 UNSW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he received a scholarship 去做 his PhD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我妈妈过几年也跟他来，我们来的时候没有，那时候中国没有很多钱，然后他们一直都是做一些 cleaning 啊工作去存钱来finish 他的 degree， 但是就算完成了 PhD degree， 我爸爸一直都是很难找到工作在澳洲，因为他的英文还是不是很好，加上那时候没有，不可能上网去找工作，那些工作全部都是用报纸或者有 networks， 但是移民来这里没有很多朋友，没有家人，所以那种 networks 比较少，所以找工作非常困难，还有很多公司觉得他在中国的那些学位没有澳洲那么好，所以有很多歧视。我妈妈在中国是做外贸，给帮中国政府国际谈判大理石出发，她去日本啊美国跟大公司跟政府去谈判，但是她的学位是英文，因为在中国学位是英文，来了澳洲这个学位就是什么都不算，然后就算她有那种很多经验去谈判啊跟公司谈判，但是来澳洲她10多年都是打扫卫生 cleaning hotel rooms。
几十年过去，澳洲的一些技术移民在求职的时候依然碰到海外学历和资格难获认可、英语能力问题和社交网络有限以及文化差异等情况。现在在悉尼一家服装公司担任财务经理的华人静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我的名字叫静，在澳洲的话已经生活了13年。那我现在的一个职位是在澳洲的本地服装公司做财务经理。那我现在可以介绍一下我的专业背景。我其实是从一个留学生的一个身份来到澳洲，通过在澳洲完成了我的本科跟硕士的学历之后，那我的第一份工作呢也是在澳洲申请了，当时是找到了一个在本地报社工作的一个基础岗位。那之后的话因为个人原因我又想说回国发展，那回国发展呢是当时是在上海找了一个，在一个外企找了一个会计的一个中级相当于是中级会计的一个职位，在上海工作了2年左右的时间，我又觉得更喜欢澳大利亚的一个生活，所以我又重新返回了澳洲。那这个时候的话我就遇到了一个困难，就是当我回到澳洲的时候，我发现我之前在国内所累积的一些工作经验其实是不被澳洲本地所认可的。那在我找工作的时候我就觉得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因为在我面试的时候有一些面试官或者是说一些中介，他们就会非常直接的跟我说你的这个经验可能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无法去理解，尤其是一些他们澳洲本地的一些猎头，他们可能就是在当我寻求一些建议的时候，他们给我的建议就是非常的直白，就是说可能你的国外的工作经验在我们澳洲看来我们不是非常的认可，哪怕我这个经验其实因为我当时在上海找的这个企业它是一个也相当于是一个跨国企业，它在全球也是有在10几个国家里面是有一些分公司的，那即使是这样子的一个 公司也是不被澳洲本地所认可的。我当时就发现猎头他会，明明我申请的是一个比较高一点的职位的机会，但是他就会丢给我一些就在我看来是比较初级的一些岗位。
静讲述了他的求职过程。
我其实当时走了一个是比较委婉的路线，就是我先花了6个月的时间去找到一份可能也不是我非常觉得匹配的工作，可能就是还是一个比较低一个等级的工作，然后我又花了差不多2年的时间继续的去学习，去继续的去调整我这个在这个职业赛道上面的一个定位，然后真正去找到我心里满意的一份工作，是一共是花了差不多2年半的时间才找到了一份这样的工作。
回想起当时在寻找匹配自己专业和技能工作的时光，静提到了他的感受以及当时觉得比较大的挑战。
我觉得刚开始是肯定会自我怀疑的，就是我会怀疑好像我之前的一些努力是没有被别人所看到的，然后也会觉得价值感上面会有一个就是很丢失的感觉，就是不知道自己在这一个国家里面到底可以这个价值是在哪里。对，就是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内耗啊，就在找工作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怎么去把这个匹配度给提升了。然后还有一个话就是一些职场上面文化观念的一个差异。虽然我刚刚已经有提到过语言它是其中的一关，可是我发现就当我们去看这个语言这个难题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想象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觉得哦，我需要比如说雅思8分或者9分才可以去觉得自己的语言是过关的。但是当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我们其实只需要掌握的是在面试中如何去表达自己的优秀，就是把这一方面有关的一些语言掌握好，然后可以在我们专业的方面，当他问到一些专业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好的去解释，那其实就已经是非常加分的了。然后还有就是我在面试当中，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会犯的一些错误，就是当我们去表达自己的时候，我们通常因为国内的一些集体意识是非常强的，当我们在表述我们做好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习惯性的说我跟我的团队一起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那当时当我这样去表述自己的时候，我的面试官他直接就是在我说完之后，他就说我不想知道你跟你的团队是多么优秀，我只是想知道你有多么的优秀。这个就是我在面试当中发现的中澳职场的一个文化的差异，就导致我们在面试当中可能没有办法很好的跟面试官去沟通，那当然这个也会影响到我们去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
在墨尔本的华人菲比也讲述了他的求职经历。
我叫菲比，我是一个机械工程师，我是技术移民来的，我是2016年来的，我是拿的489的签证。489是要在偏远地区的，就是我的是被偏远地区提名的，所以我是待在阿德莱德，在刚开始来的。我是一个985/211的硕士，我在上海就是应该说世界500强吧，里面是做应用工程师的。然后我在国内的时候，因为是国际公司嘛，再加上中国那个时候发展非常好，就是业务非常多嘛，所以就是我们这些工程师就包括我在内，就有很多出国的这种机会，就比如说我去过美国，去过欧洲好几个国家，去过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就很多国家，就是有时候是我是比如说去这些工厂是做培训的，比如说去新加坡可能是我是去见客户的，去马来西亚我是去做一些技术澄清，甚至包括我最后一份工作，就比如说可能韩国的客户、日本的客户都是我在做技术支持，然后我还去过印度，就是培训我们当地的那种 distributor 吧，就是我自己当时觉得说， 好像我也在国际公司工作还挺不错的，结果来了澳大利亚就是真的是蛮挫败感的，因为澳洲人的英语我都听不懂。
菲比找工作的过程一开始并不顺利，而他希望能够满足有一年全职工作的条件，为此他曾考虑去应聘在蘑菇农场的工作。
因为我是必须要 full time 工作一年嘛，所以我同学的老公因为是在蘑菇厂打工的，还给我推荐我去蘑菇厂。我去投了两次简历，有一次还面试我了，但是也没有给我这个工作机会，他们没有录取我。然后很多人在那里做，就可能好多都是技术移民，比如说什么 project manager 呀，什么 PhD 呀，什么在里面做。后来我也认识了两个华人朋友，也是在里面做。
菲比回忆起当时求职的过程，他是这么说的：
我觉得还是蛮绝望的，就刚开始可能新来的时候还就是说充满希望的那种感觉，而且觉得因为是一个新的国家嘛，新的城市嘛，而且澳大利亚的人对我来说我觉得还蛮友好的。就是就比如说我第一站是我是在悉尼登陆的，然后我去了堪培拉，我从堪培拉怎么说呢，我从我住的地方去机场的时候，我就提着我的行李嘛，就是我的行李也很小的，然后我在机场走走公交车站的时候，然后有一对母女开车看到我，就问我说要不要给我一个 lift， 说问我去哪里，我说我要去机场，说要不要他们带我去机场，然后我就说不用，那公交车就我再走比如说500米就有公交车了，他们说那个公交车其实到机场那里还蛮远，我说不用。其实怎么说呢，我当时不是说是防备他们那种心理，我能感觉到他们真的是想帮我的。所以然后比如说我去了那个 public library 吧，那里的工作人员对我也非常好，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是一种新鲜感，然后又感觉到澳大利亚的这种对人特别真诚特别友好的那种的。而且因为在上海的时候就是怎么说呢，小资生活吧应该是，所以来了澳大利亚比如说还会去看音乐剧呀、啊、去餐馆吃饭呐、啊、刚开始的时候哈、啊、后来就越来越失望，就觉得工作太难找了，就是越来越把那个生活水平降低，然后就觉得越来越真的是找不到工作的那种，就是等到最后绝望到觉得找不到工作了，然后突然之间就有工作来了。
倡导者蒋迪提到国际安置服务组织和德勤经济研究所合作开展的一项新研究发现，将近一半澳洲永久移民从事的工作低于其技能水平。江丽表示
We also found that $9 billion could be added to the Australian economy each year if
如果技术移民能够以他们的技能水平工作，每年可以为澳洲的经济增加90亿澳元。澳洲的一些行业有1/3的岗位处于技能短缺的状态，医疗保健行业的情况更糟，有1/4的岗位缺乏技能人员。在建筑等领域，建筑工作者的人数需要增加2到3倍，才能满足住房建设的需求。他说
：“And so we have launched a campaign called Activate Australia Skills. We're an alliance of businesses, unions,
因此，我们发起了这项倡导的活动。”我们呼吁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统一的管制体系，监督整个系统是如何认可海外技能以及资格。我们呼吁的第二项措施是建立更加无缝的程序，更好地将移民和就业联系起来。第三是呼吁政府针对技能和资格认证，消除成本和信息障碍。研究发现，一些企业往往不重视海外的经验，因此我们呼吁无论是公共还是私营的企业，都要真正的审视自己在招聘、留住、晋升员工以及思考方式上的无意识偏见，并真正尝试打破我们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壁垒。